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和好朋友聊起童年往事，在我们那个年代，老师是可以体罚学生的，甚至于呢，没有达到老师要求的标准，常常是少一分打一下，非常的严厉。但是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了，现在禁止体罚学生，甚至于学生的一些权益呢，一定要非常小心的去维护哦。那当然呢，尊师重道我们依然是需要去学习的，只是老师们呢也感叹了，现在的学生似乎不是那么的敬畏老师了。提到敬畏呢，我们基督徒对神是否有敬畏的心呢？我们希望神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但是我们往往呢忘记了神也是公义的，他无法容忍罪在我们的身上来掌权呢。也因此呢，我们需要常常到神面前来省察，是否有什么样的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并不是说呢，我们一天到晚都要认罪悔改哦，而是我们需要有敞开的心，让圣灵做我们随时的提醒和帮助。是的，神就是爱，但是在爱中，他也会管教他所爱的儿女，为的是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以至于迷失在这个世界中哦。好，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畏惧主，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11，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5:11，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哥林多后书5:11，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畏惧主，畏惧神最能遏制人犯罪。那些把神当作仁慈温和的老祖父的人，对罪的看法很肤浅，他们冷冷淡淡地敬拜神，任凭自己的喜好而行，不照着神的心意而行。而敬畏神会出人想象地改变个人的生命。即使保罗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敬畏神，并且知道有一天他将要站在审判台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交账。我们的世界并不鼓励畏惧，我们教导孩子爱神，但是不用畏惧神。我们向未信者传福音时，为了让基督教更吸引他们，我们以仁慈来描述神的形象。我们这时代最大的审判，可能是我们自己失去敬畏神的心。 我们向人传讲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拯救我们且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畏惧神，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后嗣，甚至是耶稣的朋友，但我们与神并不同等。他已经赦免我们，而我们仍是他手所造之物。他是神，我们不是。倘若你对神的命令安心自得，对自己的罪无所谓，那么就已经与神的圣洁隔绝了。花时间默想神可畏的圣洁，并允许圣灵逐渐地教导我们在生活中合宜地敬畏这一位全能神。深深地敬畏神是不可缺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圣洁慈爱公义的神，让我深深地爱慕你，也敬畏你。唯有你是神，我要一生敬拜尊崇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来听这首《敬畏主，他必带路》。
智慧的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张斌翻译，约翰伍登以及吉卡迪共同著作的《伍登教练一对一》。这本书来源自和伍登教练一对一的交谈，谈他的人生目标，他对生命的热情，还有他对成功的追求。伍登教练在这本书中和你分享一些生命建造的原则，帮助我们和他人得到无比丰盛的生命。书中用60天的课程来表述伍登教练宝贵的思想，以及尤卡迪牧师精彩的评论。每一次刘文会和你分享三篇短文，我相信呢，透过这些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伍登教练他的人生目标的短文，我们也看见他在信仰生活中是如何经历神的带领。下面一起来看这一本伍登教练一对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三篇是怀疑上帝，还有温柔的力量，以及祝福。约伯记第一章22节说道，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上帝为愚妄。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悲痛曾经让我在生命中三次怀疑上帝。第一次是当妻子尼尔去世的时候，我们结婚已经53年了，我只和他一个人谈过恋爱。我花了2年多的时间才让这件事情成为往事，但是我却从来也不能忘记。第二次是当我的孙子出生的时候，他带有先天性的缺陷。我的孙女很健康，这一点我很感恩，但是当时的情况让我怀疑上帝。第三次是当我的弟弟去世的时候，他生了病，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当他停止呼吸的时候，我正握着他的手，这让我非常惊讶。又一次我开始怀疑上帝。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上帝的存在，或者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承受巨大悲痛的时候，我怀疑他的作为。我总是在教导控制我们的情感的重要性，但是当悲痛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应对它。悲痛曾经控制我长达一个赛季之久，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当悲痛成为往事之后，怀疑也就随之成为了往事。我最终能够面对现实，承认上帝要远大过我自己，并且能够意识到我必须要接受他的作为，即便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吉卡迪牧师的回应，在圣经时代，当人们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悼念的方式包括身穿黑衣盖住头部，穿麻布衣服，将炉灰或者是橄榄油抹在额头上，撕裂外袍，或者是雇用职业的哀悼者来帮助他们悲叹、流泪、哭喊、嚎啕。悲痛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需要的。即使是耶稣基督也曾经哭泣，他为拉撒路的死而哭泣。许多那个时代的哀悼形式更是源于其文化背景，而不是源自于圣经。几个世纪以来，不论外部的表情是什么，对于重大损失有内在的悲痛表现，都是人类的需求。尽管如此，我很庆幸我们不再继续用橄榄油、灰和麻布这些东西。 约伯是圣经旧约中的一个人物，除了他的妻子，他失去了一切。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约伯并没有以上帝为愚妄，他很好地处理着这些艰难的情况，直到他的妻子和朋友们开始厌倦，等待改变。你弃掉上帝死了吧，这是他妻子给他的建议。显而易见，同情心并不是他妻子的恩赐。在一言不发地和约伯做了七天七夜之后，约伯的朋友们也开始抱怨了，这超出了约伯的能力所能处理的范围，所以他最终屈服了，开始问上帝，为什么是我？我该怎么办？上帝说道，为什么不是你？然后上帝将约伯带到棚中，好好地与他进行了一番谈话，给了他一次暂停的时间。约伯通过悔改让上帝喜悦。约伯在悲痛的时候怀疑了上帝，但是他没有试着去成为上帝。武登教练在他悲痛和怀疑的时候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大声地喊叫，上帝你到底在干什么，和询问上帝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上帝会允许我们怀疑，但是要记得我们不是上帝，他才是。接下来这一篇主题是温柔的力量。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节说道，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亚伯拉罕林肯曾经写到过拥有一只温柔但是坚定可靠的手的重要性。中国的作家及物理学家韩素英也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温柔更有力。这些话让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我，他身体很强壮，但是他从来也不是一个巨人，因为他知道如何去运用他的影响力，他能够举起和移动那些强壮的人所不能的东西。他很强壮，但是他同样很和蔼温柔。我从来也没有听过他说过任何人的坏话，我同样也没有听过他说过任何脏话。当他在驯服那些难以驾驭的马和我认为非常恶毒的狗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所显示出来的温柔的品格。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在抽打一群脾气非常不好的马，试图让他们将马车拉出一个砾石坑。这些马互相推挤，跳来跳去，焦急地四处践踏。我的父亲走到那个孩子的面前说，让我来处理吧。他走到那些马的中间，在他们还在出汗焦急地四处践踏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头放在那些马的中间，通过和他们谈话和轻轻地拍打他们，他将这些马安静了下来。然后他走到了他们的后面，拿起缰绳松开了他们，这些马立刻就一起将马车拉出来了。他的温柔完全改变了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比温柔更有力，我的父亲是这个原则的典范体现。吉卡迪牧师的回应，请和我一起想象一下现实性娱乐节目的场景，你是参与者，他们将你安排在一条很黑的巷子里，摄像机不断地在跟拍。当你在这条小巷中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突然有四个高大丑陋的家伙出现了，他们从一扇阴暗的门后面进入了这条小巷，转向了你的方向，并且开始慢慢地靠近。你发现你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把这些人想象成是地狱天使的那种类型，留着短平头，做毒品交易，结伙斗殴，功夫高手，或者是大毒枭，把他们想象成为能让你感到最害怕的那种人。观众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在座位上坐不住了，急切地希望看到你被他们暴打的场面。毕竟我们的社会喜欢暴力， 这时你突然间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本圣经，然后从那扇开着的门口听到有人喊，谢谢你们来参加圣经学习，朋友们，我们下星期见，上帝祝福你们。圣经的显现和当你意识到这些人刚刚结束圣经学习时会如何影响到你呢？你是不是马上就不再担心了呢？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去看这样的节目呢？因为温柔不卖座，我们崇尚力量、果断和国际摔跤竞技。现在的人们不会教育他们的孩子渴望成为社区里最温柔的孩子。普遍来说，我们教育他们说好人凡事都垫底，我们这一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但是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伍登教练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过，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垫底。他是一个胜利者，而且他得胜的有尊严。他没有生气，没有用过脏话，而且从来没有激怒过他人。约翰·伍登很温柔，他是一位绅士。耶稣的温柔塑造了他的父亲约书亚·伍登的世界，约书亚·伍登接着塑造了他的儿子，然后伍登教练用同样的温柔的方法塑造了他的球员，并且造就了一代年轻人。如果我们学会了耶稣基督的温柔，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塑造我们的世界。下面这篇短文主题是祝福。箴言第三章第一节说道，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当我从一个很小的乡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父亲给了我两样东西，一样是一张2美元的纸币。他说，只要你留住这个，你就永远不会身无分文。他还给我一张卡片，卡片的一面是亨利·范戴克的一首诗，上面写着，如果一个男人想要他的生活更真实，他必须学会这四件事：思维清晰而毫无混乱，诚心诚意爱他的朋友，完全靠诚实动机行事，全心信靠上帝。在卡片的另一面是我父亲的7点人生信条：第一，诚实面对自己；第二，帮助他人；第三，将每一天都变成你的杰作；第四，从好书中汲取营养；第五，把友谊当成精美的艺术品那样珍惜；第六，为避雨而建造一个房子；第七，向上帝祷告，祈求指引，每日看到上帝的恩典，并且要为此感谢上帝。在我的父亲给我这张卡片的时候，他说的所有的话就是，孩子，试着去做到上面说的事情。那个时候，这对我的生命的意义并没有后来那么大。我将这张卡片一直带在我的钱包里，直到它被磨破。多年来，我不得不好几次复制这张卡片，直到今天，我的钱包里仍然有一张这样的卡片。人们会问我，你做到了上面说的吗？我会告诉他们，我没有能够时时刻刻都按照上面说的去做，但是我起码尝试去做到。吉卡迪牧师的回应，当你的孩子上初中的时候，你要将他们放在一个木桶中，通过木桶上的孔来养活他们。当他们进入高中之后，就连这个孔你也要堵上。这就是马克吐温的建议，我只是将这个建议换了一种说法而已。我经常重复这个建议，十几岁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年龄，所以父母们大可不必担心在这个阶段内没有什么进步。每一个人，不管是孩子还是父母，都只是尽力去度过这个阶段而已。约书亚·伍登就是约翰·伍登的父亲，有这样的权利去告诉他年少的孩子一些非常重要的话。 很明显，约书亚提供建议的时间同样也是上帝的时间，他的话语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还是有着塑造人的力量。对父母来说，祝福他们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重要了。约书亚给予了约翰一个祝福，那就是有力的话语，并且通过拥抱和无限的爱来传递和引导。约书亚告诉他的儿子，不要觉得你比其他任何人优越，但同时也永远不要感到自卑。然后他给了他的儿子一个战斗计划，告诉他要充满力量地去面对未来。父亲对儿子的祝福是如此的有意义，以至于到今天仍然在继续塑造着约翰伍登教练。约书亚伍登祝福了他的儿子，而上帝似乎以同样的方式祝福你。他希望你能够接受他的祝福，同时他希望你也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当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相信在阅读当中都会有祝福在等待着你。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祝福，并将这祝福传给其他人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伍登教练一对一，来听这首《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当我们经历悲痛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心中有所怀疑啊，上帝并不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而已，好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怀疑。但是刘文在个人生命当中呢，去经历到，当我们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有时我们转而问上帝，主啊，我该怎么办呢？这时我们能够看见主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